进入《使徒行传》，保罗准备出发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了。在《使徒行传》的18章进入19章的时候，在保罗第二次旅程结束，他准备回程的时候，经过了以弗所，他把他非常重要的属灵同伴雅居拉跟百基拉夫妇留在了以弗所。他同时告诉他们说，我还会再来，然后他就回去述职了，回到安提阿的教会当中。然后果真在他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就开始要往以弗所去了。而在这个之前呢，特别圣经当中介绍了一个人物，就是亚波罗。在18章第24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这个犹太人亚波罗，他可以说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教师，口才很好。可是呢，在他的服事当中呢，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然后经文当中提到，当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把他接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这一对夫妇很有意思啊，雅居拉是先生，百基拉是妻子。诶，曾几何时你们发现百基拉的名字跑在先生雅居拉的前面了？也许这个妻子口才比较好，他做了很多教导的服事，所以往往路加的写作的时候就把带头的人会放在前头。雅居拉能够支持百基拉的服事，这个做妻子的才能够有非常好的教导啊。当亚波罗在这个地方受了栽培之后，以弗所教会就支持亚波罗继续往雅该亚去侍奉。无形当中啊，这个宣教的基地啊，最早是耶路撒冷，对不对？然后转移到外邦世界的安提阿，其实逐步会转移到以弗所。所以弟兄们勉励他，并且写信请雅该亚的门徒接待他。这个亚波罗呢，到了那边真正能够帮助那边蒙恩信主的人，而且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你会发现啊，在圣经当中有非常多的福音队、布道队、宣教的队伍在当时的外邦世界当中被主所用，亚波罗就是其中之一。然后到19章的时候就讲到第三次的旅行布道，这个时候保罗呢就开始进入了以弗所，就是前面亚波罗先去服侍过的地方。保罗经过这边的时候，诶，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也没有听过有圣灵赐下。保罗就问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哦，所以我们都明白了，就是这亚波罗服侍的结果。亚波罗在服侍的初期对福音认知不够完备，所以变成说他所带领的门徒呢只是约翰的洗。所以保罗帮助他们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当保罗这样教导的时候，这几个以弗所的门徒呢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有12个人。福音的扩展当中，这个群体其实很小，数目只有12个，可是路加却用非常鲜明的笔法把它写下来，让我们认知到真理全备的认知跟传讲是多么的重要。另一方面呢，也要讲述以弗所的教会福音怎么样进到他们的那边，然后有圣灵一样降在这些人的身上，他们说方言又说预言。这个模式就是跟五旬节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五旬节的模式会进入在腓力传福音的时候进入了撒玛利亚，然后当哥尼流全家信主的时候有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是很典型使徒行传，他要把福音的进展用圣灵的记号，看见这是圣灵推动着福音的进展，而每一个接受福音的人同时都会领受圣灵，然后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外显的记号，让人无可推诿的知道，哎，这群人 是跟最原初的那一群人纯正的福音接受者是一模一样的。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经过准确的解释才能够带来准确的应用，不然我每一次好像我们以为我们都要追求去给人家按手，然后圣灵降临，然后说方言说预言，好觉得说诶，这是唯一的标准模式吗？也要请你留意哦，在《使徒行传》当中哦，提到圣灵降临在某些身上，不是100%的每一回合通通都是说方言说语言，而且是某些这个关键点的时候，福音的进展当中的关键时刻，路加用这种方式来写，这不是唯一的模式，也不是一定要有的模式，而相对的似乎让你看见说，完整的领受的洗礼的当下，到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领受了多少的恩典呢？其实在罗马书当中啊，保罗会教导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受的洗，我们是与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洗礼表明我们与主联合，因着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而且有洗礼，这个洗礼成为恩典的媒介，所以呢，透过洗礼，耶稣基督所有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通通都临到我们的身上。当我们奉父子圣灵名受洗的时候，所有耶稣基督所传讲约翰所带来的那每一个真理，因着我们信而受洗，每一个真理每一个应许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从约翰的洗开始，我们的悔改，悔改转向神，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改变。我们知道耶稣也受了约翰的洗，因为他凡事要跟我们一样，跟我们认同，然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借着洗礼我们与主同死，所以我们生命当中的罪不再成为我们的辖制，因为我们已经罪身灭绝，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然后耶稣死了埋葬了。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有时候会爱生气，会爱发脾气，会有一些哎呀里面有的私欲蠢蠢欲动，可是谢谢上帝，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肉体也一样，这些私欲与主同死同埋葬，然后呢，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圣灵保惠师降临，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有神儿子的生命。你会晓得这是整个所有的救赎的恩典，在洗礼当中就包含了这个全部，所以在我们受洗的那一刹那，就包含了这每一个恩典，每一个真理，每一个应许，100%的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弗所的这一群门徒呢，接受的真理教导不完整，所以他们只有悔改的洗，所以当他们再一次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时候，你会发现包含那个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成为使徒行传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记号，来证明他们跟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是在这一段救恩时期的特别关键期哦，好像似乎把这个受洗的事件在以弗所的门徒的身上用一个分解动作展现给我们看，到底在洗礼当中包含了多少丰富的恩典。所以在历史当中，其实要来见证以弗所的门徒，就如同安提亚的门徒，就如同哥尼流家里的人，就如同第八章的时候撒玛利亚的信徒都一样，都是领受纯正的福音，接受了纯正的从上帝而来的圣灵浇灌内住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时候，你会晓得包含主耶稣基督的埋葬复活升天，以及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领受内住的圣灵，因着受洗通通在我们的里面的。所以奉耶稣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也包含了圣灵的洗，都在我们的里头了。保罗在第三次出发旅行布道的时候，有非常多的篇幅琢磨于他在以弗所的侍奉，其实是关键者，就是见证者，以弗所教会在主后第一世纪的末期，在这段时间这个教会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居于领导的位置。圣经提到保罗又进了会堂，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他是在那个推拉努的学房，一共有2年之久，所有住在亚西亚 就是在整个以弗所所在的亚细亚的省份当中，所有的犹太人跟希利尼人通通都听见了主的道。经文当中还说，透过保罗的手还行了非常的奇事，就说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着手巾或者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就是上帝用神迹奇事来印证着所传的道。那么说到神迹奇事呢，诶，你会发现经文当中就很讽刺的，有几个人他们游行各处，是犹太人专门会念咒赶鬼，然后诶，发现保罗呢赶鬼很有果效，所以很讽刺的啊，这几个人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赐令你们出来做这个事呢。他特别说有名单哦，哪些人呢？是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就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就跳在这些人的身上，让他们赤身而受伤。好，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有时候让我们思想就很像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结尾的时候，他说不然呢，他说有些人呢是能够奉主耶稣的名传道疫病赶鬼，可是主耶稣竟然说我不认识你们。可以有这样的能力，有的时候上帝怜悯他的群羊，使用了某些软弱的甚至不合格的器皿来释放了一些人，只是好像被上帝使用了一下子没有用了就必须丢掉的某些的工具，上帝渴望用的是贵重的器皿，能够与神同工的。这很典型，你会发现这群人不被耶稣认识，甚至从恶鬼的口中带来了极大的反讽，这时候也更见证了福音的果效。凡住在以弗所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件事情，都非常的惧怕。那么主耶稣基督的名呢，从此就尊大了。那在这个当下，你会发现这个福音的进展被整个的城市当中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力，有许多人已经相信了，就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甚至有很多行邪术的把他们的这些的书拿来在众人面前焚烧了。他们算一算所烧掉的这些邪书的价值大概合50,000块钱。所以大家看到在以弗所这个城市当中，神的道如何呢？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个是在福音大要进当中，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的第五次，福音又透过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其实是回到了亚细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步道想要去的，可是耶稣灵不许，这时候福音在欧洲整个立稳了他的基准点以弗所。这段时间呢，保罗已经计划要去拜访罗马，这是使徒行传接下来后头的。保罗是成为一个带着锁链的囚犯一路往罗马去，以弗所成为一个关键点，是一个战略位置的城市。保罗在这个城市当中，他定义说他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往耶路撒冷，他说以后呢从耶路撒冷我要再出发要去罗马。所以你会发现保罗要把福音不但从外邦的世界进入一个半犹太教半外邦的地区，他还计划要继续往当时的第一大城罗马。所以他前面他就开始打发了提摩太、以拉都，他们先到马其顿去，然后他暂且等在这个地方，他准备去探望一下那边的教会，再坐船要回到耶路撒冷，然后至终他是说要计划往罗马去。所以你会留意啊，在整个福音的进展当中啊，有许多关键的城市、关键地区的教会被主兴起。路加写作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只有报道事件的光明面，哇，让觉得大家是一帆风顺的。同时路加也会写作在这件事件当中所带来的某一些的负面的影响。那个时候因为这个道起得搅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叫做迪米丢，他呢是等于所有制造偶像业当中的头头，然后这个头头就发现说不对呀，当全城的人都不拜偶像了，又把这个邪书都给拿出来焚烧了，那我们还有生意可做吗？哇，所以这个迪米丢的银匠呢，他就开始带头来作乱。 所以我们大家了解啊，这个以弗所城里面呢，它有敬拜的一个女神叫做雅迪米。雅迪米女神庙里面呢，供奉了一个陨石，是从外太空飞来的一个陨石。然后他们就认为说，哇，这是雅迪米女神的神像。然后以弗所就说，我们就是保管这块石头的神圣的城市。所以有这个雅迪米女神呢，就仿造这块石头，认为说除了这一块还有很多块，银匠呢就造了很多的神像，好贩卖。所以你可以想象，当大家都信耶稣了，大家都不拜偶像了，这些邪术呢也被烧掉了，哇，那这个行业呢没饭吃了。所以他们就是进行了这个暴动游行来控告保罗。而在这个当下呢，就是这个迪米丢所率领的银匠开始罢工，开始闹事。哇，所以你会发现福音能够在一个城市有突破，而以弗所要能够被上帝建立成为一个整个外邦宣教的据点，以至于福音要继续推进到罗马去，其实你会知道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属灵的征战。所以在这个外在的征战当中，反而让所有的人更加的警醒在上帝面前。19章的28节有一个字眼，众人听见，就是听见这个银匠他们的抗议，就怒气填胸。这个字眼啊，怒气填胸，就跟我们前面所讲到犹太人对保罗他们的服事满心嫉妒，跟门徒们被圣灵充满，这个满这个字是同样一个字眼。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不是被圣灵充满，你会发现我们会被其他很多负面的、很奇特的某些的情境充满、支配、引导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一群人在作乱当中是被怒气所支配，造成了极大的动乱。所以当时几个同工已经准备要离开，要往下一个点去的时候，保罗看见这个动乱的时候，保罗他的计划是他要出来把话说清楚，可是在这个暴动当中，他的门徒就不许他出去，怕发生危险。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城里面的书记出来安抚众人，把这个乱给平定下来，使得当代以弗所的教会得着护庇。也求上帝怜悯我们啊，这些外在的动荡呢，真的是极大的挑战。可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也需要警醒啊，在我们的内在当中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任何的人事物取代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所应有的上帝居首位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所说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是能够以圣灵、以上帝为引导，以上帝为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最在乎的。而相对的，如果上帝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占第一位，你会发现我们会被怒气、会被嫉妒、会被其他的负面的东西所取代。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愿意在服事主的当中也留意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器皿，能够被主所用。谢谢主，在他的恩典跟能力当中，你可以看见保罗这群人在艰难里面仍然被主所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属于你、跟随你的时刻，我们所追求的，主啊，真的我们必须向你承认，不能只是外在的工作有果效，主啊，引导我们在内里的诚实当中，让我们始终能够尊你为大，让我们始终可以经历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充满的，主啊，我们可以顺服你，是可以以你为乐的，主啊，而不用任何的人事物或者做工的果效来代替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为主为王的位置。谢谢你引导你的儿女们，让我们服侍你的当中都在圣灵充满里面来行事。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